罗吉看了一眼朝阳中的庄严，这个从他梦中走来的天使，心中的幸福像湖面上的那片广阔的粼粼波光荡漾着。联合国 PDC， 你们想不到面壁计划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现在就是死了也无所谓了。
罗老师，昨天下了那么多雨，为什么雪山上的雪没被冲掉呢？
庄严问。雨是在雪线以下下的，那山上常年积雪，这里的气候类型同我们那里有很大差别。
您去过雪山那边吗？
没有，我来这里的时间也不长。
罗吉注意到女孩子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雪山。
你喜欢雪山吗？
嗯。
他重重地点点头。那我们去。
真的吗？什么时候？
他惊喜地叫起来。
现在就可以动身啊，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向山脚，现在去晚上就可以回来。
可工作呢？
庄严把目光从雪山上收回，看着罗吉。
工作先不忙吧，你刚来。
罗吉敷衍道。
那
庄严的头歪一歪，罗吉的心也随着动一动。这种稚气的表情和眼神，他以前在那个他的身上见过无数次了。
罗老师，我总得知道我的工作呀。
罗吉看着前方，想了几秒钟，用很坚定的口气说，
到雪山后就告诉你。
好的，那我们快些走好吗？
好，从这里坐船到湖对岸，再开车方便些。
他们走到栈桥尽头，罗吉说风很顺，可以乘帆船，晚上风向会变，正好可以回来。他拉着庄严的手扶他上了一只小帆船，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他。他的手同那个想象中的冬夜他第一次握住的那双手一样，是那种凉凉的柔软。 他惊喜地看着罗吉把洁白的球形运动帆升起来，当船离开栈桥时，把手伸进水里。
这湖里的水很冷的。
可这水好清好清啊。
像你的眼睛，罗吉心里说。
你为什么喜欢雪山呢？
我喜欢国画啊。
国画和雪山有什么关系吗？
罗老师，你知道国画和油画的区别吗？油画让浓浓的色彩填得满满的。有位大师说过，在油画中对白色要像黄金那样珍惜。可国画不一样，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空白，那些空白才是国画的眼睛呢。而画中的风景只不过是那些空白的边框。你看那雪山像不像国画中的空白？
这是他见到罗吉后说的最长的一段话。他就这么滔滔不绝地给面壁者上课，把他当成一个无知的学生，丝毫不觉得失礼。 你就像画中的空白。对一个成熟的欣赏者来说，那是纯净但充满美的内容。罗辑看着庄严想，船停泊在湖对岸的栈桥上，有一辆敞篷吉普车停在湖岸的林边，把车开来的人已经离去了。
这车是军用的吧？来的时候我看到周围有军队，过了三个岗哨呢。
庄严上车的时候说，没关系，他们不会打扰我们的。罗辑说着发动了车子。这是一条穿越森林的很窄的简易公路，但车子行驶在上面很稳。林中未散的晨雾把穿透高大松林的阳光一缕缕地映出，即使在引擎声中也能清晰地听到林间的鸟鸣。清甜的风把庄严的长发吹起，一缕缕撩到他的脸上。洋洋之中，他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冬日之旅。现在周围的一切与那时的冬雪后的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已恍若隔世，那时的梦想却与现在的现实无缝连接。
新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新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罗辑始终难以置信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罗辑转头看了庄严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自己，而且似乎已经看了好长时间，那眼神中略带好奇，但更多的是清纯的善意。林间的光束从他脸上和身旁一道一道的掠过，看到罗辑在看自己，他的目光并没有回避。
罗老师，你真的有战胜外星人的本领吗？
庄严问道。罗辑被他的孩子气完全征服了，这是一个除了他之外无人可能向面壁者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才认识很短的时间。庄严，面壁计划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类真实的战略意图完全封装在一个人的思维中，这是人类世界中质子唯一不能窥视的地方，所以总得选出这样几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超人，世界上没有超人。
但为什么选中你呢？
这个问题比前面那个更唐突更过分，但从庄严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自然。在他那透明的心中，每一束阳光都能被晶莹的透过和折射。罗辑把车缓缓地停了下来，庄严惊奇地看着他，他则看着前方阳光斑驳的路。面壁者是有史以来最不可信的人，是最大的骗子。
这是你们的责任啊。
罗辑点点头。但庄严，我下面对你说的是真话，请你相信我。庄严点点头。
罗老师，你说吧，我相信。
罗吉沉默了好久，以加重他说出的话的分量。我不知道为什么选中我。他转向庄严，我是个普通人。庄严又点点头。
那一定很难吧？
这话和庄严那天真无邪的样子，让罗吉的眼眶又湿润了。成为面壁者后，他第一次得到这样的问候。女孩的眼睛是她的天堂，那清澈的目光中丝毫没有其他人看面壁者时的那种眼神，她的微笑也是她的天堂，那不是对面壁者的笑，那纯真的微笑像浸透阳光的露珠，轻轻地滴到她心灵中最干涸的部分。应该很难，但我想做得容易些。就是这样，真话到此结束，恢复面壁状态。罗吉说着又开动了车子，以后他们一路沉默，直到林木渐渐稀疏，碧蓝的天空露了出来。
罗老师，看天上那只鹰！
庄严喊道。那面好像还有只鹿呢。罗吉向前方一侧指着，他之所以快速转移庄严的注意力，是因为他知道天上出现的不是鹰，而是盘旋的警卫无人机。这使得罗吉想起了史强，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他的号码。电话里传来史强的声音。
哇，罗老弟，现在才想起我来吗？先说妍妍还好吗？好，很好，太好了，谢谢你。那就好，我总算是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最后？你在哪儿？
在国内，要睡长觉了。
什么？
我得了白血病，到未来去治。
罗吉刹住了车，这次停得很猛，庄严轻轻地惊叫了一声。罗吉担心地看看他，发现没事后才和史强继续说话。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以前执行任务时受了核辐射，去年才犯的病。
天哪，我没耽误你吧？
这事儿嘛，就什么耽误不耽误的，谁知道未来医学是怎么回事啊？
真的对不起，大师。
没什么，都是工作嘛。我没再打扰你，是想着咱们以后还有可能见面。不过，要是见不着了，那你就听我一句话。
你说吧。
史强沉默良久，说道。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罗兄，我史家400多年后的严城就拜托你了。
电话挂断了。罗吉看着天空，那架无人机已经消失，如洗的蓝天
空荡荡的，就像他这时的心。
你是给史叔叔打电话吗？
庄严问。是。你见过他？
见过。他是个好人。我走的那天，他不小心把手弄破了，那血止也止不住，好吓人的。
哦，他对你说过什么吗？
他说你在干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让我帮你。
这时森林已经完全消失了，雪山的前面只剩下草原，在银白和嫩绿两种色彩中，世界的构图显得更加简洁和单纯了。在罗辑的感觉中，面前的大自然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身边这位少女。他注意到，庄严的眼中，这时透出一丝忧郁，甚至觉察到他的一声轻轻的叹息。妍妍，怎么了？罗辑问。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他，心想既然大使能这么叫他，我也能。
想一想，这样美的世界，很多年后可能没有人看了，很难过的。
外星人不是人吗？
我觉得他们感受不到美。
为什么？
爸爸说过，对大自然的美很敏感的人，本质上都是善良的。他们不善良，所以感受不到美。
妍妍，他们对人类的政策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对自己种族生存的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与善良和邪恶无关。
我第一次听人这样说呢。罗老师，你将来会见到他们的，是吗？
也许吧。
如果他们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而你们在末日之战中又打败了他们，那你们能不能……
庄严歪头看着罗辑，犹豫着。罗辑想说后一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又不忍心说出来。能怎么样？
能不能不把他们赶到宇宙中去？那样他们都会死的。给他们一块地方，让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这样多好啊。
罗辑在感慨中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指指天空说：妍妍，你刚才的话不是只有我在听。庄严也紧张地看看天空。
啊，是的，我们周围一定飞着很多质子。
也可能这是听你说话的，是三体文明的最高执政官。
你们都会笑我的吧？
不，妍妍，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罗吉这时有一种握住他的手的强烈愿望，他那纤细的左手也就在方向盘旁边，但他还是克制住自己。我在想，其实真正有可能拯救世界的是你。
我吗？
庄严笑起来。是你，只是你太少了。哦，我是说你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人类有三分之一像你，三体文明真的有可能和我们谈判，谈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但现在
庄严无奈的笑笑。
罗老师，我挺难的。都说毕业后走向社会，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可大海很浑，我什么都看不清，总想游到一处清清的海，游得好累。
但愿我能帮你游到那个海域。
罗吉在心里说。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